如果弟兄姊妹手里有圣经，我们一同打开创世纪的第九章。今天我们会看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继续两周前关于挪亚的方舟，他们出方舟之后的故事，在第九章一到十七节。好，创世纪第九章，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然后献祭，然后上帝就开始与挪亚立约。那是这是第九章的故事，然后后面就告诉我们。立约之后发生的一些的故事，包括挪亚的后代。那上一个礼拜，我知道，Brad 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关于怎么样在圣诞节的期间，更好的来，预备我们的心。那他讲了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 Walking with God， 就是要与神同行，顺服上帝的话语，以及 Enjoying the life that He has given to us，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生活。那圣诞的季节，我想其实是关于我们怎么样来纪念造物主的节期，而今天的经文其实也是在指引，也在提醒我们，就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纪念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主，以及那一位与我们立约的主。我想特别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目光，将我们心思能够重新的再一次聚焦在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以及与我们立约的神身上。那创世纪的第九章的经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单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也同时是那一位怎么样与我们立约的神。所以这是挪亚之约的意义，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再一次来认识你跟我今天所相信的这位主。那么在洪水之前，上帝其实就已经赐给了挪亚的一个应许，或者跟挪亚立约，但是那个约只是局限在挪亚跟他的家人的身上，就是说我会借着方舟拯救你们一家。你会看见在第七章开始的时候，神对挪亚就讲说，你和你全家要进入方舟里面，因为怎么样呢，你们是义人，所以我要保留你和你的全家。那这样的一个约仅限在挪亚跟他的家人的身上，可是到了第九章，你会发现上帝的这个约不单是跟挪亚以及他的儿子们所立的，以及更是与地上所有一切的活物所立的约。所以你看到这个约在不断的怎么样呢，不断的扩大，借着挪亚一家人。但是洪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当时上帝在第七章第八章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也并不是上帝最终的对罪的审判。因为即使洪水过后，你发现罪依然在发挥它的作用。那生命树在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依然是被阻隔的，那新天新地呢， 其实依然没有到来。上帝在洪水之后所恢复的、所创造的这个地，其实依然并不是上帝心目当中的那个将来永恒的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堕落的世界依然在继续，因此洪水之后上帝怎么样呢？那这个世界依然要继续，人类依然要繁衍，依然要生存。那上帝就在这样的前提底下与挪亚并且全人类另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约，就是挪亚之约，或者我们常常称它叫做恩典之约，就是普遍的恩典，就是给到所有人。他的立约的对象不只是局限在一群人的身上，就是上帝在所有的约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除了挪亚之外，所有的上帝跟人立的约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无论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还是后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用他的血所另立的新约，都是有一群特定的对象。是唯独在挪亚里面，上帝立约的对象是包含了当时世上所有一切的活物，包括人以及地上的怎么样呢，一切的活物。所以通常我们就称它叫做普遍的恩典之约，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约里面的。这是因为在挪亚之后，洪水毁灭世界之后，我们讲并不是怎么样呢，真正的世界的末日，洪水的审判并不是最终的审判，将来还有怎么样呢，更重的审判。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就是提醒弟兄姊妹，提醒当时所有的基督徒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列祖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要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在彼得后书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怎么样呢，用洪水毁灭世界，世界消灭，但是依然怎么样呢，存留这个地，留到什么时候呢，留到将来他最永恒的审判的时候。那在这此期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上帝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之后，以及到那个永恒的审判再来之前，我们人类要怎么样生存呢？其实就是活在挪亚之约里面，就是活在上帝在第九章一到十七节跟挪亚以及全人类所立的这个约里面。所以洪水之后，上帝与整个受造界所立的约里面，就是在挪亚里面的，上帝应许维系他所要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秩序，并且他要开始怎么样呢，约束罪恶的继续的蔓延，并且他要托住他所创造的万有，直到末日，直到他再来。所以为人类的文明以及繁荣，为他的救赎的计划最终的实现，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人类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以直接的可以盼望等候上帝再来。所以今天你跟我，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讲，我们都活在上帝跟挪亚所立的这个约里面，我们在享受上帝在几千年前与挪亚所立的这个约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果实里面。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跟挪亚立约的两个方面，今天我们会看两个。首先第一点是上帝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对挪亚的赐福，对挪亚跟他的后裔的赐福。所以挪亚之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从神的祝福先开始的，这个祝福首先不只是给到挪亚一个人，也给到了挪亚的儿子。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跟挪亚来立约，而是先以主动的祝福为开始，来主动的施行他的怜悯为开始。所以神对挪亚和他儿子的祝福，对他们后裔的赐福，表明了上帝对于重新恢复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心意，也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起初那建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亚当和夏娃的这样的祝福。所以他在里面用到的很多的词汇，用到的很多的概念，其实跟他当时在创造世界之后对亚当和夏娃的祝福是一样的。所以上帝对挪亚跟他后裔的这种赐福，让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 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慈爱。所以，当他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绝对怎么样呢？不是他的心意，绝对不是他心里面想要的。他的心意是看他所创造的世界为美、为好，这是上帝的心意，并且他希望借着他所创造的人以及世上的万物，能够不断的繁衍、不断的昌盛、不断的延续。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八章前面一段的经文，在8:21-22，当挪亚向上帝献祭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就是刚刚用洪水毁灭这个事情。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就是上帝的心意，其实从来并没有改变过。就是他对人类和世界的一开始的创造的时候，祝福始终是他的心意，祝福始终是他对人类的心意，赐福永远是上帝对人的最大的心意。而洪水审判世界，这是上帝，你看到当他看见人类犯罪，他所建创造的世界被罪恶充满的时候，上帝的心痛的一种写照，就是让我们看见，之所以有洪水，是因为上帝所爱的人，他所创造，他想要赐福的人类跟世界的万物的这种罪恶所产生的，上帝的这种心痛的一种写照，以及人类罪恶之大的一种结果和所承受的审判。但是这绝非上帝的本意，或者绝非上帝的心意。所以在9:1-7，上帝就开始怎么样呢？来重新的赐福他所创造的人类。这个对象在当时就是仅有的挪亚跟他的儿子们。9:1-7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1节跟7节向我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上帝的心意，就是首先赐福的目的是什么呢？赐福的目的就是让人可以生养众多，可以在地上怎么样呢？可以长盛，可以繁茂。所以这是上帝向我们表明的对人的心意。当他一开始，当挪亚一家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上帝的首先的动作，上帝最先的动作就是什么呢？就是赐福。所以很多人认为，神既然用洪水毁灭世界，好像就是他不珍惜人的生命，好像就是他并不珍惜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然而在上帝在洪水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当他跟挪亚跟他的儿子们立约，并且赐福给他们的时候，并且向他们表明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可以生养众多，而且可以昌盛繁茂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对生命的看重，就他希望人类可以继续怎么样不断的繁衍下去。特别是当他审判的时候，当他存留挪亚一家的时候，你更是看见上帝对人类的这样的一种看重以及赐福。所以如果你跟我有机会同时去看在挪亚的时期同时期的巴比伦的故事，就是巴比伦关于创世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所信仰的神，或者他们对于同时期的发生的类似的事件的描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们的创世的故事叫做亚初哈西斯那本书里面，有点类似于是当时犹太人所读的圣经啊，他说众神呢，因为人口太多啊，地上的人太多，就用瘟疫、饥荒、旱灾来除灭人类。所以当这些方法都不奏效的时候呢，所以他们的众神明就最终决定用洪水 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太多的问题。人太多就会有什么问题呢？就会有造反的问题，就会有暴动的问题，就会有推翻神明的统治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在同时期的世界上的巴比伦的这种文化故事里面，跟创世纪讲到上帝用洪水是为了除灭人类的罪，但是并且最终再一次赐福给人类，并且让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赐福是上帝始终的心意，是他自始至终对人的心意。他向人的心意就是，他创造这个世界的心意就是为了爱、关怀以及赐福。那你跟我今天其实依然生活在上帝的这个心意当中，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我们的生活的原因。这是你跟我今天之所以能够享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怎么样呢？赐福人类，赐福人类。这是你跟我今天可以追求我们的梦想，可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一个基础，就是上帝对全人类的赐福，就是在洪水之后，他对挪亚跟他的儿子们的赐福。所以，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也发现，在上帝的赐福当中，也包含了责任跟义务，或者包含了上帝对人类的保护。就是神的赐福是人类可以生存的根本，但是同时呢，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承担他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就是上帝保护他所创造的世界，就是保护人类的自身。那这个责任就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爱护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到第六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给挪亚的祝福里面，清楚地讲明了人的责任跟人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共同地来维护或者来保护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而不是破坏，是照看，是管理，而不是怎么样呢？利用和破坏。这就是跟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也是同样的，十分的相似。所以，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照看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伊甸园，去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动物、植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领受上帝的创造的祝福，领受上帝给挪亚的这个祝福，就是对全人类的祝福的同时，我们感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特别的留意，你跟我今天怎么样遵守神的命令和吩咐。就是保护上帝的创造，特别谨慎我们今天的行为。那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跟弟兄姊妹讲这个所谓的环保学，而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责任、在我们的能力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去保护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是剥夺、利用、破坏，而是怎么样合理的善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资源，而是合理的去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怎么样？一切的祝福，但是同时怎么样呢？也是彼此的保护，就是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呢？流人动物的血不可以吃，因为那代表的是它的生命。同样也不可以流人的血，害人的命。就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地上，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保护上帝的创造。这是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所给人类的一种保护，在他的祝福里面有这个 protection。这 protection 从当然首先是从神来的，但是同时也是从神所创造的人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保护来的，所以我们也要做的不单只是享受上帝的祝福，更重要的是维护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好，第二个就是上帝首先赐福给挪亚，但是同时上帝紧接着就跟挪亚立约，跟他的后裔立约，所以这个约今天依然在运作，我们今天依然活在上帝跟挪亚所立的这个约里面。首先，上帝跟挪亚立约是没有条件的，不需要他去做什么，不需要挪亚做什么，去领取或者去换取上帝跟他立的这个约。上帝是甘心跟挪亚立约，为的是要保障人的性命，以及保护，或者为的是要来更好的去成就他对人的心意，就是让人可以怎么样呢？生养众多，在地上可以昌盛，可以繁茂。这是上帝跟挪亚立约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要为他自己的这个计划，他要为他自己的心意提供一个怎么样呢？提供一个 安全的、可行的这样的一个约，为的是人类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繁荣，不对，不断的昌盛。所以，挪亚的献祭首先并不是上帝跟挪亚立约的前提，挪亚的献祭只是那个祭物怎么样呢？那个馨香之气达到了神的面前，达到了神的面前，让人开始回想到人跟神之间应该有的关系，让人意识到人应该有的对神的态度就是敬拜，就是顺服。所以这个馨香之气，当然在圣经的描写里面是达到了神的面前，上帝闻到之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上帝不需要闻到这个实际的香气，就好像他不需要实际的看到什么一样。圣经中所有这些对于神的描述，上帝是全然全知的。所以这里面的描述其实更是为了告诉我们，当上帝看见挪亚的行为，他的献祭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今天明白，明白什么？人应该有跟神之间有的关系。但是人类软弱、犯罪、做不到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为你们怎么样？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提供这样的一个保障，让人跟神之间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就是整个挪亚之约的内容，反映出的就是上帝对人的生命的看重。上帝开始不再轻易的，或者不会再用同样的方式去除灭世上他所创造的一切的生命。对神来讲，审判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或者非特别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他想要去做，或者是一个好像很随意的事情，而是对神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他的目的，对洪水的审判的目的是带来新的开始。所以在洪水之后，在审判之后，上帝非常乐意去实行这样的复兴跟重新的创造。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就是上帝首先对罪恶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的看重，非常的，因为人的罪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愤怒的同时，他对人的心意却依然是愿意怎么样呢？赐福跟提供保障。所以在洪水之后，上帝即刻立刻开始与人类立约，不但要珍惜我们今生的生命。上帝不单是看重人在地上的今生的生命，不单是与挪亚立约要保护全人类跟这个地上一切的生物，上帝更加乐意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此，他不单与挪亚立约，他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与我们另立新约，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关于永生的确据，就是将来那一个他重新为我，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在洪水之后，上帝其实并没有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他只是恢复了他过去的创造，他只是恢复了他在起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模样，但是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更好的、更美的新天新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里面的，那个是上帝更加看重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对生命的热爱的时候，对生命的尊重和看重的时候，我们便明白人的生命的宝贵和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生命的维护，对生命的尊重，是因为上帝是生命的创造者，同时因为上帝看重人的生命，上帝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维护者以及保护者。所以今天这是我们基督徒看重生命的原因。所以上帝跟挪亚立约这样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约定里面，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与全人类立的永约，并且是不单是人，而且是怎么样呢？是地上一切的活物，一切有血有肉的物，上帝都与我们立约，甚至包含了人类以及物质的世界。上帝的应许的内容就是不再用洪水毁灭所有的生物，让人类可以怎么样呢？播种，可以有四季的循环，可以用寒来暑往，日以继夜，周而复始，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这样不断的生活在里面，生活在里面，并且上帝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维护了或者限制了 罪恶的发生。上帝限制了罪恶不断的扩散和蔓延。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挪亚之约的本质就是上帝不单单只是承诺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这是最直接的承诺，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背后，挪亚之约是让我们明白跟理解，真不单是承诺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更加重要的是上帝要表明的是他护理和看顾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心意，以及他要保护来赐福他所创造的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意。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只是最单纯的或者说最直接的一种表述，但是背后的意义是上帝要不断的看护保守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用他的行为，用他的恩典，用他的赐福来维护这个世界按照他的心意来运转。虽然即使是这样，可是人类的罪依然因为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背叛不断的在蔓延的，但是让我们看到一点很清楚的一点，挪亚之约的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见，如果离开了上帝的维护和掌管，如果离开了上帝在第九章这里面所赐福给人类以及与人类立约的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看顾，用什么人类不知道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人心里面人心的约束，我们道德的属性，我们对善恶的分辨，我们对对错的理解，我们对美丑的一种辨别等等，所有这一切的事物，所有人今天所拥有的这些的能力，都是从上帝对人的看顾和保守而来的。所以虽然非基督徒在很多的事情上与我们有分歧，虽然他们对很多道德伦理的次序跟我们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就是人依然有从上帝而来的这样一种普遍的恩典的约束，就是人依然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基本的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们依然有辨别是非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们依然有约束自我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自我的约束，如果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那么我们人今天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弟兄姊妹，即使是这样，今天的人类依然活在各样的罪恶当中，各样的败坏里面，所以离开了上帝对人类的这样一种看顾，特别是在第九章前面他对挪亚的祝福里面所讲到的这种限制，他对罪恶的这种限制，是你跟我今天能够依然坐在这里的最根本的原因。当人类的道德的属性被挪去的时候，当人分辨善恶的能力被挪去的时候，当人分辨美丑的能力被挪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人类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在挪亚之约里面，上帝对全人类的罪发出彻底的审判，就是洪水的审判的时候，但是上帝却依然赐福给他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并且尽力的保存世上的生命，他将挪亚一家放在方舟里面。所以今天你跟我虽然生活在被咒诅的世界里面，被罪恶所咒诅的世界里面，被上帝所审判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也依然活在盟约的世界里面，就是上帝跟挪亚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是有非常具体的普遍性的，他向全人类做出承诺，向世上的一切的活物做出承诺。而挪亚之约提供了一个平台，就是让人可以继续在，让上帝可以继续在人类的自然历史当中来落实他的使命，就是上帝可以在他的这个约里面来完成他对人类的心意。那这个使命就是我们参与上帝的使命，无论上帝做什么啊，或者呼召我们做什么，今天你跟我之所以能够有参与到上帝的使命的这个可能，就是怎么样呢？因为有挪亚之约，因为上帝在竭力的保守存留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有机会可以听闻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有机会可以去传讲福音，我们今天依然有机会可以委身在教会里面去共同完成上帝给我们的种种的托付，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做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因为我们怎么样，活在挪亚之约里面，就是上帝为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稳定性，基本的稳定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得享美物，我们各享享受各样的福气，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世界来分享这些美物跟祝福，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这所有的一切怎么样呢？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存留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来源，所以我们会更加的珍惜，我们会更加爱护上帝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之后所留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种种的祝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我才有机会更加愿意将这样的好消息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我想，首先，如果你跟我今天不是很清楚或者不是很明白到底上帝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后又重新与人类立约的原因或者目的或者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你跟我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你跟我今天所经历到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种种的祝福，说只是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你跟我明白，原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曾经被上帝毁灭过，用洪水审判过，将来有一天当他再次再来的时候，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当他再来实行他永恒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最终上帝真正的审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依然有机会享受一切的美物，享受一切的大好的河山，这些都是上帝怎么样给挪亚的赐福，以及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祝福。所以你跟我才会更加的恩典，更加的感恩的同时，不断的去谨慎，不断去以他人怎么样呢？去分享。所以首先今天跟弟兄姊妹讲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应用，去活出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的经文。首先第一点就是感恩，为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还活着，我们还能够生儿育女，我们还能够成为他人的儿女，本身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儿女，或者我们依然可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女、外孙等等，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的在我们中间的生命，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都是上帝的恩典，也都是上帝对生命的赐福。所以每当我们看见有生命出生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发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生命是从神来的，是上帝所看为宝贵的，上帝所看重每一个生命，无论是今天我们看起来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是完整的还是有残缺的，这些都是上帝怎么样所看重的。所以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感谢上帝所赐给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所有一切的肉身的生命。第二件事情同样是感恩，不单是为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感恩，挪亚的故事，或者上帝跟挪亚立约的故事，其实是将我们带到更长久的，当上帝将人放在方舟里面保留人的生命的时候，上帝更是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保存我们人属灵的生命。因为肉身终究会过去，会结束，会死去，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却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感恩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而赎买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死去的。所以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我们再次读到上帝跟挪亚立约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就是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所成就的救恩而献上感恩。这是我们每天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最后第三件事情，我们感谢上帝所赐给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还可以活着，感谢上帝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的同时，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分享。分享不单是领受祝福，更加是分享祝福。所以在挪亚之约里面，上帝不单只是跟其他的约都不一样，是就在于上帝给挪亚的约里面是一个分享的约，是一个共同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约。人、生物、他的儿女，甚至包括他儿女的儿女，直到我们今天，这就让我们看见说，上帝的祝福是你跟我今天应该分享出去的，应该分享出去。我们不单与我们的孩子分享神的恩典，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与我们的家人、邻舍、朋友去分享神的恩典，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好像神赐的祝福跟神跟人所立的约一样，不仅仅只是给挪亚一个人的。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各样的恩典和祝福， 也不应该只是单单的停留在我个人的身上，啊，不单只是停留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应该不断的给出去，而是应该不断的给出去。所以每年的十二月份或者每一年十二月份都是很重要的，很多弟兄姊妹不断的去给出去、分享、奉献、祝福他人的季节。我也鼓励我们应城华人教会西北堂的弟兄姊妹，在圣诞的期间，当我们回顾、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甚至当我们去感恩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会分享的人，我们成为一个领受了恩典，同时也能够分享恩典的人。在这个圣诞的期间，如果你能够想到哪些人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哪些人是需要你的帮助、你的关怀，盼望你能够将耶稣基督的恩典给出去，啊，物质的、精神上的、属灵上的安慰、电话等等，anything you can give。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个期间，能够更多的与人分享上帝的祝福，但是更多的是也与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耶稣基督他救恩的大能，去分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在这个期间，如果你有机会跟你的家人坐在一起，跟你的朋友坐在一起，跟你的邻舍坐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将耶稣基督救恩的消息也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就好像上帝所赐福给挪亚的这样的恩典一样，就好像上帝跟挪亚所立的约一样。上帝借着挪亚保留了全人类，上帝借着他一个人赐福了整个他所创造的世界。那么你跟我是不是好像能够成为上帝手中恩典的管道，将耶稣基督的恩典、各样的祝福分享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亲爱的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在洪水之后保留挪亚一家，并且赐福给他们，并且借着他们也赐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地上存留，我们依然可以有生命的气息，都是因着主你在挪亚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大功。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坐在这里聆听主你的话语，敬拜赞美你，更是因为主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救恩。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肉身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呼吸，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上一切大好的河山，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上一切主你所创造的美好的果实。我们更感谢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生命。这属灵的生命就是成为主你儿女的福分，使我们更加愿意成为那一个会分享的人，能够赐福他人的人，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可以借着我们从主所领受的，让他们也可以得享祝福；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可以因着我们从主你那里所得的，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学会分享的人，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能够分享的人。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